接着有时候自己要录音忘了，对，那懊悔呢，我们基督徒必须，这个是世界上最讲道理的人，最怜悯人的人，最公义的人，我们必须死，因为你我的懊悔一定有结果。所以呢，在这里呢，你看看，神没有立刻审判这些人，接着就讲了第二个比喻，神还给他们一次机会，差派了什么？差派他的儿子来一次。所以接着呢，就是来到了第二个比喻，就是凶恶的原父的比喻。这个比喻呢，一样继续又讲到了葡萄园。那这个比喻呢，事实上呢是有他们旧约的根据，有旧约的根据呢，是来自于我在成吉思当战后面都有，在来自于以赛亚书的第五章。所以旧约呢，先知以赛亚呢已经讲到了，神为他爱的人要建造一个葡萄园，要挖园子，要剪去那些石头，栽上好的葡萄树等等，要盖楼，要压酒池，神要期盼有好的葡萄能够长出来。结果呢，没有长出来，却长出了野葡萄。神就说，哎呀，我不知道怎么处理你这些事情等等等。在以赛亚书已经预言了，可是耶稣在这里就用他们已经知道的旧约的先知书所说的预言呢，再讲了一次，再讲了这个凶恶的原父的比喻。你可以想象，他们这些文士、法利赛人、祭司长对旧约是熟透了，他难道不知道耶稣讲的是就是他们吗？因为他们是领袖啊，是要管理神的葡萄园的，他们难道不知道吗？因为神借着这个比喻呢，再一次的提醒他们，神要使他们成为公义的人，神原本是要使他们成为一个良善的民族。神把他们从埃及被奴隶之家领出来，进入了迦南美地，所谓的牛奶与蜜之地。神祝福他们，希望他们能够在义路上结出美好的果子来。结果呢，他们怎么样？没有。那神又不断地派他的先知仆人去提醒他们，再去提醒他们，就像以赛亚一样。结果呢，那些先知被他们打的打，杀的杀，神再派一批同样的，神最后就派了他的什么？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。神已经在这里再一次的警告了他们，结果呢，他们的心刚硬，要捉拿耶稣。最后呢，这个故事就发生了，预言就实现了。的确，那一块匠人所遗弃的石头就被他们丢弃了。结果这一块石头呢，事实上是要成为房角的头块石头。对你我呢，我们不太确定什么叫做房角的头块石头。有一些人认为是建造圣殿房屋的最角落的那块根基的石头，事实上呢，好像不是这个样子。事实上呢，是他们房子盖好之后呢，要从两边搭石头，最后的那块石头，你如果去看一些的古迹的话，它最外的石头是这种形状的，要安立在那个地方的那块石头。曾经根据以色列人的犹太人的传说中，当他们盖所罗门盖圣殿的时候，我们圣经告诉我们，他们就派人去找最好的石头做根基，然后一直搭搭搭搭搭。这个传说中， 他们就运了很多的石头来，他们有设计师先把石头的尺寸啊等等等都设计好了，叫采石工运来。结果他们收到物件的时候，这么多石头，结果看到有一颗有一个石头呢跟其他的长相都不一样，他们不清楚，哎呀，这石头人家石头都是方方的哦，这颗石头长相不一样，就把它丢掉了，就丢到了就是耶路撒冷的墙外，就丢了呢。结果工程一直盖，我们就圣经告诉我们，所罗门盖圣殿盖了七年啊，哇，很长的七年的时间。盖完的时候，要最后那块石头的时候呢，他们发现哇，糟糕，因为这块石头是把所有的都压住的那块石头，你要去看就知道，一块石头是这样子形状的啊。结果他们发现不对啊，怎么少掉了一块石头？结果就到处问，结果那工人就想起来，哇，七年前运了一大堆石头，我们觉得那块石头跟人家不一样，丢了，就他们赶紧再去找了那块石头。结果他们好不容易找到了那块石头呢，清理干净了，就运来，就搭上去，所以圣殿的工程才能够结束。那这个故事就告诉我们，耶稣来的时候，那些人，那些所谓的匠人，那些文士、法利赛人认为他的长相，他讲的跟我们期盼的不一样，异类，丢掉。等到他们最后才发现呢，就只有这块石头才能够把他们的圣殿完美的建造起来。很可惜的，耶稣说，如果谁为这块石头跌倒摔在上面的话，他就会 跌碎。如果不相信他的人，有一天这块石头压到他身上的时候，要把他砸得稀烂。耶稣就是这一块称为匠人所弃的石头呢，已经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。房角的中文翻译给我们的感觉应该是角，就是 corner， 事实上是 headstone， 头的头块石头。那从这个比喻呢，也再次的告诉我们，神不只是要我们走义路，就是第一个比喻告诉我们的，神也要我们生命结出果子来。圣子耶稣基督来，对你我有期盼，他要收果子。这边有讲到要收果子，要收获，收割果子。收果子是耶稣的主权，是他的权柄。然后呢，我们要什么？我们要交果子。交果子是我们人的责任，收果子是神的权柄，交果子是我们的责任。我们生命中能不能交出果子来？另外，我们不只是要交果子，我们要先结果子。我们生命如果能够结出果子来，是我们的福分，是我们的福分。我刚刚呢，因为我们的诗歌现在都让弟兄主席自己选了，因为空谷的回音呢是也是好久好久没有唱的哈。那这一首歌呢，反映出我们生命中一个空洞啊，空虚，到处去寻找，去寻找，好不容易有一个人来告诉你跟我啊，原来呢，你不要再寻找。耶稣在找你啊，这个圣子耶稣在找你跟在找我，他的爱能够保护我，他的手能够医治我。所以这一位圣子来到我们的世界呢，他要来收果子，我们要什么？要交果子。那我们生命呢，要结果子。如果你了解这个情况，你就知道 我们如果生命不能结果子的话，我们是做了什么事？我们是拒绝了这位耶稣基督，我们拒绝了这个圣子。我们生命不走义路的话，我们是拒绝了圣父。我们不结果子，是拒绝了圣子耶稣基督。如果我们这样子读的话，你就会发现在前面的时候，当耶稣看到那棵无花果树有叶子漂漂亮亮却没有果子的时候，耶稣就咒诅那棵树，说你不要再结果子了。可见呢，这位圣子耶稣基督多么的期盼在我们的当中，在称呼是基督徒有叶子的这群人的当中呢，要不要有果子？如果我们不结果子的话，一个很严肃的问题，我们就是拒绝了这位主耶稣基督对你我的期盼。然后呢，最后就来到了第三个比喻，拒绝了圣灵。这个比喻是一个娶亲的筵席的比喻，那这个比喻是非常的长，然后呢，我们浓缩呢，就会发现呢，他说天国就是王要为他的儿子摆设筵席娶亲。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教会呢是耶稣基督的心腹。我们知道现在耶稣基督已经死复活升天，目前是圣灵在你我的当中运行。圣灵为了这位圣子呢，在预备什么？他的心腹。有一天这个娶亲的时候呢，就是我们神为你我预备好了材料，什么都预备好了，只是要我们什么愿意来赴席，来赴这个宴会。这边的肯呢，就是愿意的意思。这边的肯非常凄惨的，这些人却不肯来。我们有的时候很难想象，你邀请人来参加宴会呢，他可能会来，他肯来。你邀请人去听福音的话呢，他却不肯来。你邀请人进什么院子门，他会来。你邀请人进天国的门呢，他却不肯来。肯就是愿意，有这个意愿。这个肯这个字呢，在马太福音的23章的最后呢，耶稣用了这句话。那句话呢，我们很熟悉，我们又放在程序单上，我念给你们听。马太福音的23章的37节，就是当耶稣最后看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呢，他说：耶路撒冷啊，耶路撒冷啊，你常常杀害先知，又用石头打死那差遣到你们那里来的人。这符合这几个比喻啊。耶稣已经最要看耶路撒冷最后一次了，他为耶路撒冷流泪难过。耶稣接着说：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，愿意就是这里的肯，我肯聚集你的儿女，好像母鸡呢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，我肯，但是呢，只是你们不愿意，只是你们不肯。耶稣肯聚集这些失丧的小鸡，我们小鸡却不肯。所以呢，很悲惨的，耶稣要像这个母鸡，他肯把小鸡聚集起来，保护他们，带领他们去参加一个筵席。可是这群小鸡呢，却不肯。神没有绑住你我的手跟脚，我们进神的国，相信耶稣，是因为我肯，不是我被勉强。神天国没有勉强进去的， 没有，我们无法勉强人去信耶稣的，没有人可以勉强你，也没有勉强我。神的国是邀请，要那些肯的，要那些懊悔的，那要那些改变心意的，要那些能够遵循神的话走义路的，这些人愿意生命结出果子的人是那些肯的人。强迫的人是没有办法做这些事情，你强迫他可以强迫多久，没有办法。肯，这也就是为什么西方世界呢，民主国家很困难的地方，因为民主自由是出自于你肯，不是因为被强迫，被强迫的维持不了多久。所以呢，在这个故事中，这个圣灵就要预备这个筵席。那当然这边的故事有很多很争议的地方，就是一群人不愿意，他就去强迫一大堆什么好的坏的都招聚来。神很奇妙，他准备筵席呢，把那些好的坏的都招聚来。事实上教会呢也充满好人坏人，以世界的眼光来说有好人坏人，可是因为都是罪人，好人也是罪人，坏人也是罪人，在神的眼光中没有一个义人。可是神给那个恶的人呢，还是有机会来参加这个筵席。你可以想想这个神的爱是多么伟大。我相信你我准备春，就是农历新年的晚餐，你不会选那些恶人到你家来吃晚饭，你绝对不会。可是神却愿意给那些所谓的恶人来参加。可是参加呢，不是就是自动的就结束了。你参加的人呢，也许给你这个机会，你必须要穿上礼服。事实上这里没有讲这个礼服是谁准备的，可是按照经文的前后呢，大概可以知道，因为所有的都备齐了，吃的也备齐，应该穿的也备齐，所以呢都为你准备好了，可是你不愿意来穿这个礼服。所以为什么这么严厉对那些不穿礼服的人这么严厉？所以对这个拒绝圣灵的这个比喻呢，我们也看到呢，事实上它包括，也是包括了两类被拒绝的人。一类是拒绝的客人，就是不肯来的人，第一批人就是不来，你请我来我就是不来，不肯的人。那另外一批人呢，来是来了，可是他拒绝他的行为的改变。在圣经中的衣服是代表人的行为，义袍穿上行为。所以呢，这一群人来是来了，可是他的行为没有改变，就像前面讲的，不愿意走义路，不愿意遵行神的话，也不愿意生命结出果子来。这些人呢，来是来了，人来心没有来，所以呢，这些人也是个拒绝。无论是第一批拒绝的客人，或者是第二批拒绝的行为呢，都是拒绝了圣灵。那事实上呢，这个取宴席的比喻呢，是耶稣再来一个应验。在启示录十九章的五到九节呢，我念一次给你们听。这个启示录就是遥远的看这个未来怎么筵席。他说，有声音就从宝座出来，神的众仆人啊，凡是敬畏他的，无论是大的小的，都要赞美我们的神。这个约翰呢，就启示录书的作者约翰呢，我就听见好像有群众的声音，有众水的声音，有大雷的声音，说哈利路亚，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，我们要欢喜快乐，将荣耀归给他。因为什么？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，心腹呢也自己预备好了。预备什么呢？ 如果按照马太福音呢，所有的牛羊啊礼服都为你预备好了，可心腹就是指教会，就指这些被邀请来参加这个婚宴的人，他预备什么呢？他就预备好了他的心，他预备好了他的行为，预备好他的果子，把他的生命的果子都预备好了。预备要花时间的，不是说临时凑一凑，临时凑一凑已经太晚了。然后呢，就蒙恩得穿冠名洁白的细麻衣，他预备好自己，可是神预备好给他穿上光明洁白的细麻衣。然后呢，天使就吩咐我说，你要写上凡是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人是什么，是有福的。又对我说，这是神真实的话，是神合理的话，是神实实在在的话，是神必定会实现的话。那就是在这里，从这三个比喻中呢，事实上呢，有传达了很多属灵的真理，不仅是警告我们，神有一天来审判你我，有原因的。神是公义的神，是公义的审判官，他不会对你我来抽签的，这个人天堂，这个人不进天堂，没有。神是最合情合理的。有的时候呢，我们如果举头看看这个世界，很多很奇妙的事情，很多很奇妙的事情是你我无法想象的。比如说星河啦，你甚至看一些动物，我有的时候，大家知道我最喜欢去看鱼的，热带鱼，你看到那些鱼怎么撞会撞出鱼来，我都不相信哦。怎么会石头碰来碰去碰出这么漂亮的鱼？那你就知道我在我的书窗外面，我会摆那个 bird feeder， 我会看那些叫 hummingbird， 就是蜂鸟 hummingbird， 怎么会撞出一只蜂鸟来？请你拿回去拿石头去撞撞，你撞出一只蜂鸟来，我就把圣经就丢了。你能不能撞出一只蜂鸟来，撞出一只什么东西来，你会撞。所以呢，神是合理的，神死审判你我也一定是合情合理。然后不只是这个三个比喻告诉我们，神有一天审判你我的时候，我们问自己，我是否曾经拒绝了圣父，我是不是拒绝了圣子，我是不是拒绝了圣灵。当然同时呢，耶稣也借着这三个比喻呢，来解释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，他怎么道成了肉身，因为圣诞节也快到了，他怎么来到这个世上。第一个比喻告诉我们，事实上第一个比喻是讲大儿子小儿子，可是暗示还有第三个儿子，就是第二个比喻要来的那个儿子，就耶稣就是那一个顺服的儿子，完全顺服。他不仅是说我愿意去，我也愿意去，不是嘴巴说说，他行动也做出来。一个顺服呢，不只是嘴巴说说，也要行动做出来。耶稣就是顺服的儿子，是那一位愿意顺服他父神的旨意来到世上的那一位儿子。那不仅他是顺服的儿子，他也是被世人拒绝的儿子，就是第二个比喻，他被他们人拒绝，被人家杀了。这个儿子呢，被杀了，就好像耶稣被人钉十字架一样，他是被拒绝的儿子。那第三个比喻呢，也告诉我们，耶稣是那一位要迎娶羔羊最尊崇的儿子，尊荣的儿子，因为一切的筵席就是等着这一位儿子来， 这位尊荣的儿子，所以耶稣他的顺服，他被人弃绝，他被神高举成为一个尊荣的儿子。所以这三个比喻呢，也一再的提醒你跟我，我们既然知道耶稣基督为了你我摆上的这一切，他所经历的，我们是否愿意能够真心的接受他？我们是否愿意把我们的生命交给他，遵守他的话，行在那公义的道路上，我们生命结出果子来，来尊荣他。如果这么做的话，到那天来的时候，他审判你跟我的时候，神就没有审判你我的理由跟原因，因为我们没有拒绝圣父，我们也没有拒绝圣子，我们更没有拒绝圣灵，我们听了他的话，说去做就去做，生活中行走在那个公义公平的路上，我们生命有果子。我曾经就想到我们圣经说属灵的果子，果子很奇妙哦。圣经很喜欢用果子哦。生命圣经人第一个犯的错误就是在伊甸园中吃果子吃错了哦。生命树的果子不吃，吃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。果子很奇妙，果子呢都不是看的哈，不是看的，没有人，花是看的哈，花很漂亮，花你就不会吃花哈，果子是给人家吃的，那果子呢也不能摆太久哈。我们最近就说我们去那个 Costco 买那个水果哈，果子最怕买的就是大部分都是香蕉哦，你如果有经验去 Costco 的话，香蕉一下就很容易烂掉嘛。果子也不能摆太久了，你了解我的意思？所以果子最好的是漂漂亮亮赶紧吃哈。所以果子不会吃果子哦，果子都是给什么别人吃的。那我们生命结果子是为我结果子呢，还是为别人结果子？所以你要想想这一点，神为什么要我们生命结出那个美好的果子呢？是给神吃呢，还是给谁吃？给你自己吃呢，还是摆在那边看，看久的都烂掉了，要给你周围的人吃。所以我们基督徒必须是应该是全世界最好的人，最公义的人，最能够把生命与别人分享的人，这是不可推诿的事情。不是因为你做这些事情，你得了一张进天国的门票，不是，而是因为你已经确信你能够进神的国，你就必须做这些事情。这个本末不能颠倒，我们不是因为好行为得救，因为我们得救了，我们一定要有好行为，一定没有的话呢，你要重新倒转一下，看看你是不是真的得救。得救的人一定要有好行为，得救的人一定要体恤那些弱势的民族，得救的人一定不能霸凌别人，一定不能。这个世界上充满了很悲惨的事情，有一些人是自称是基督徒的手，那些人要回去倒转回去看看他当初是否真正的得救。这边告诉我们，当有一天神来审判你跟我的时候，帐幕就打开了，你我 无法辩，就说跟神辩论没有办法。所以求神让我们还有机会的时候，我们要预备好。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要预备好 迎接这位来审判死人跟活人的神。我们一起做个祷告。 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啊，我们再一次的在圣诞节来之前，我们再一次在思想耶稣基督能够舍弃天上的荣华富贵荣耀，能够降世来到世上成为人，并且他也知道即将被人弃绝，被人唾弃，甚至要为人的罪死在罪人的手中。求神让我们再一次来思想耶稣拯救我，我是否肯接受他的救恩，我是否愿意遵行他的教导，让我们不拒绝神给我们的一切。求神你来再一次来提醒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让我们的生命能够结出果子来，让我们能够在家庭中，我们做丈夫的爱我们的妻子，我们做妻子的能够顺服丈夫，我们夫妻两个彼此相爱彼此顺服，让我们能够也能够爱我们的儿女，能够尊敬我们的父母，能够爱我们的邻舍如同爱我们自己，能够爱甚至为我们的仇敌那些恨我们的人来祷告。我们求主你来帮助在这混乱的世界中，让我们的基督徒能够在这个黑暗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，在这个黑暗的时代能够像明灯照亮，带领人来到耶稣十字架的面前，将荣耀归给为我们死复活升天要再来的救主。求主你来帮助我们，当我们在你审判台前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得听到神你对我们每一个人说，我们是又良善的又忠心的仆人，让我们欢喜快乐的能够进入神你的国度，与神永远的同在，那是好的无比的事情。我们如此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好，我们一起起立，我们来唱三一颂来赞美神。